要抢钱啦，经济普查入户，国企同香港或承接盘客。大变局进行中，美进口中国商品创20年新低。危地马拉左翼素人当选总统，台湾政策受关注。美警告马斯克的 SpaceX 被中俄间谍盯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2号。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下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国连环爆出房产和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在这个时间中共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开始大面积入户调查了，这个引发了民众担忧，认为中共要抢钱了。另有消息人士透露，北京准备发行债券15000亿元人民币，帮12个地方财政纾困。专家认为，国企和香港将成为新债务的接盘客。据中共官媒报道，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目的是摸清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基本情况和分布状况。网络21号热传，山东省好多人已经收到一则短信，内容是经济普查清查入户已开始，请你积极配合，如实提供信息。落款是山东省经普办。由于民众被中共割韭菜割怕了，所以消息一传出，大量网友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共咁系准备抢钱了。大家纷纷议论话，睇嚟系要收税嘅前兆，先查清楚，后面就可以开始直接抢了。为乜嘢要查个人资产？难道唔应该首先公布同检查官员资产吗？另外，据日前嘅网传短片显示，前阿里巴巴中国区财务总监宋守成话，由8月份起，中共国家开始摸每个人嘅家底啦，一套系统亦正式出炉，叫做个人收入同财产信息登记系统，唯一嘅 ID 设备号就系我哋每个人嘅身份证号。录到呢个系统以后，你名下有几套房产、几部车、几多资产都将会一目了然。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做乜嘅啦？就是摸家底，摸的是高资产净值人群、高收入人群的家底。200万以上的资产纳入监管门槛，而600万以上的人呢，咁就是走唔甩嘅中共重点监管对象。这个消息一出，网民纷纷惊呼：富人要小心啦！近期中国网络仲热传有关银行决定永久冻结三类储户的惊人消息，再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网传消息说，大额存款、美元存款和长期存款有可能被银行暂时冻结，无法提取。虽然这个人说是假消息，但还是引发储户的恐慌，因为之前有关银行刁难储户的消息，以及储户拿不出自己的存款的消息已经有听到。而河南村镇银行爆煲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所以对这些这样的消息令中国人感到心惊。另外，中共官媒财新网引述消息指出，北京已经准备发债15000亿元人民币，帮12个地方财政纾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估算，今年中国地方政府积累的债务可能高达66万亿元，所以这次发债纾困只是杯水车薪。有学者认为，国企和香港有可能随时成为债务接盘客。报道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讲，国债务发行地点已经完成审核，预计将会在1-2个星期内提交再融资债券计划。中国金融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现在恒大、碧桂园等大型房企出现爆煲，和地方爆发债务危机密不可分。当局如果无法提出有效振兴经济方法，只会令雪球越滚越大。他说，问题在于一旦开始发债，就一发不可收拾，只能依靠新债还旧债的办法。而中共发债必须要有买家，但外界已经怀疑北京当局能否兑现还本付息的承诺。美国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则预料， 国企将会被迫成为买家，而香港亦可能是中央抽水填债的重点目标。林和立说，如果北京下死令，一定要香港金管局或政府单位买大陆发的债券，由香港抽取资金，香港官员都没可能反对。事实上，中共财政部今年向香港发国债规模倍增到300亿元，得到港府大力支持。中国证监会近日亦准备在香港推出国际期货及相关的 A 股指数期权。香港立法会亦在去年修例，放宽强制性公积金投资中国国债的比例到 30%。目前强积金总资产超过10,000亿港元计。林和立认同港人的强积金有可能是中共的目标。林和立说，在香港由中资控制的保险公司的比率很重，投资款项用于国家项目是有可能性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分析，地方政府身陷债务泥潭，无计可施，面对私人投资疲软和出口低迷，仲同美国及其盟国分歧扩大，危及外国投资和贸易。这个不单止是一段时间的经济疲软，可能是漫长的暗淡时期，中国40年繁荣已经结束。中国的房地产业由民营大佬恒大、碧桂园到各型的远洋集团，再到影子银行、中融信托纷纷爆煲。早前又传出中国商品在美国入口方面占的比例创20年新低的消息。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危机实际上开始了。华尔街日报8月20日报道，今年前6个月，中国在美国商品入口方面占的比例是 13.3%。低过2017年的全年 21.6% 的峰值，创下自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生产供应链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如果将美国出入口商品价值加埋来计算，墨西哥现在是美国头号贸易伙伴，其次是加拿大，中国被排到了第三位。2023年上半年，墨西哥占美国贸易总额的 15.7%， 排行第一，加拿大占 15.4% 居第二，而中国占 10.9% 排第三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20日对希望之星说，瘟疫期间中共的清零政策将中国所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打到措手不及，大家一下就停产了。外商看到中共政治干预经济风险太大，各国的企业将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去，开始同中共脱钩。中共在政治上对私人企业态度非常敌视，并且他要在企业入面建立共产党的支部参与控制，这些原因亦导致企业从中国撤离。谢田指出，中美贸易战加速了产业链转移，他说那些制造业裁员、倒闭或者移走，失业增加，整体人的收入减少，房地产的泡沫终于支撑不下去了。房地产泡沫过去10几年来一直靠中共放水贷款来支撑，华尔街进行投资，现在终于顶不住，价格要崩盘，房地产的销售要中途被切断，甚至70%-80%的减少，房屋卖不出去，中共不准降价。但是老百姓突然发现这些屋不值那么多钱，有些还被水浸，就是他欠的贷款比现在的屋价还高，那他就更不敢花钱了，然后导致更多的零售商业都下滑，实际上是经济危机就开始了。资深出版人颜顺钩19日在脸书撰文《大变局现在进行时》，文章表示，中共曾经恃着巨无霸的国力对民间不同阶层实行压迫，国进民退，打击私企老板，清算教育培训行业，得罪大量教师，向网络平台开刀，打烂大批中青年饭碗，经济上倒退，外商外资撤走，造成大量农民工失业，大学毕业生成了社会边缘人，中产阶级因经济滑落理想破灭，清剿卫生系统，又使医护人员怨气冲天，令神憎鬼厌。颜顺钩更指出，中央缺钱必然失能，对不同级别官员的管控亦力不从心，地方自主的胆量越来越大，到最后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共有数百万公安武警和军队需要大量财政预算来维持， 一旦政府出唔到糧，仲有人会同中共同心同德吗？国力与民怨互为变量，演化形成一个合力，就是推动中共崩溃的巨大动力。到某一临界点，契机骤然降临，历史的靴子落下，方生方死皆有定数。8月21号，在危地马拉总统选举中，左翼候选人64岁的社会学家阿雷亚诺赢得了 58% 的选票支持。在选举中，他打击腐败的主张赢得了该国民众的支持。阿雷亚诺在决选中的对手得到现任总统和精英阶层支持的前第一夫人托雷斯以 37% 的选票位居第二。他还未有承认失败，并表示当结果完全透明的澄清时，他将会采取明确的立场。托雷斯指责该国选举委员会倾向于阿雷亚诺的政党。阿雷亚诺是改革派总统阿雷诺的仔，而阿雷亚诺在职业生涯中没有任何从政经历，是个政治素人。早在6月选举期间，阿雷亚诺曾经提到会扩大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按照他的早期主张，阿雷亚诺的胜选可能会导致该国倒向北京，但是在8月20号，阿雷亚诺表示他没有放弃台湾关系的计划，这个结果令很多观察家感到惊讶。台湾当局星期一祝贺阿雷亚诺赢得选举。南华早报说，到目前为止，危地马拉和白尼兹是全球13个中美洲国家中仅有的两个承认台北而不是北京的国家。近期美国联邦政府发布的公布指出，中共和俄罗斯间谍已经盯上美国多家太空公司，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和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成立的蓝色起源，企图摄取这些公司机密技术和数据。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 FBI 和美国空军18号在政府网站警告说，外国情报实体认知到商业航太产业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包括对在太空资产上的重要基础设施的日益依赖。这些外国情报实体将美国和太空相关的创新和资产视为潜在威胁，亦将视之为取得重要技术及专业知识的宝贵机会。同时指出，中共和俄罗斯间谍机构对美国商业太空公司的兴趣与日俱增，令美国情报官员感到担忧。美国联邦政府因此希望 SpaceX 和蓝色起源等公司加强安全规章。美国官员认为 SpaceX、 蓝色起源以及其他民间企业的创新给了美国重大优势，亦令外国对手道行。这份公布要求美国的太空公司留意是否有成为目标的迹象，包括来自未知团体的异常高频率针对性网络活动，来自未知或外国实体的造访设施请求，自发性提出和外国政府或国营企业相关公司订立合资公司的提案，以及对技术专家的企图挖掘和提供财务奖励以换取专有资讯等等。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稍早签署一份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中国大陆敏感技术进行特定投资，希望在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的时候降低国家安全疑虑。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